撒母耳记上第十七到二十五章，我们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与非利士人打仗。战线已经拉开了，双方都忙着挖散兵坑，在以拉谷两边布置自己的弓箭队。以拉谷呢，在耶路撒冷西南部大约50英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山谷。但是呢，任何地方都会被战争糟蹋殆尽。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那时战争要正式开始呢，总需要有一段时间，双方要对阵，彼此对着对方喊叫，试图在心理上首先获胜。一连40天来，哥利亚每天都出来骂阵，以色列人都被吓破了胆。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5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上有铜护肩，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哇，好粗大的枪杆子啊！哎呀，他出来的，站在那里，在以色列人看来，那是真是太可怕了。他每天都会来向以色列人挑战，喊叫说：“来吧，我们来干一场，这一下子就可以分出胜负了。来找一个人来和我决战吧，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以色列军中能够找一个人来和我征战，打败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仆，但是如果我打胜了，你们就做我的奴隶。”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大卫啊，我想要你出去到战场上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怎么样了。你拿一依法轰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然后再回来将你哥哥他们的情况告诉我们。”于是大卫就驾车从伯利恒往以拉谷前进。走了大约20英里，当他走进战场，看到以色列和非利士的军营时，就下车跑去看他的哥哥们。当然，他首先转达了父亲的问候：“事情怎么样啊？晚上冷不冷啊？一切还顺利吗？”正说着话呢，哥利亚又走出来骂阵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说：“国王说什么？”他们说：“哦，国王说要奖励大笔的钱财，把女儿嫁给他，并且免他一家的税。”大卫的哥哥伊利亚看见大卫对这事很感兴趣，就对他说：“你的羊群在旷野没人看护的吧？你呀，还是赶快回去吧。我知道你的心事，父亲呢，并不是让你来打仗，不过是让你来看看打仗是怎么回事，你呀，赶快回去吧。”他的哥哥啊，想保护他。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这个家伙在向活着的上帝军队挑战呢。如果没有人想出去迎战，我就去。”因此呢，就有一个人跑去告诉了扫罗，有人呢 自愿出去迎战，他就是大卫。这样呢，他们就准备把大卫带去迎战歌利亚。他们先把大卫带到扫罗面前，扫罗见到大卫就说：哦，孩子，你不能去打仗，那人是个战士，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你不能出去与那个人征战的。大卫对扫罗说：等等，不要马上拒绝我，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会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拿来，侍卫就给大卫穿上铠甲与铜盔。大卫还是个少年，一戴上头盔呢，竟罩住了耳朵，铠甲呢也太重。大卫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让我自己去迎那非利士人。有趣的是，以拉谷底部呢有一个干枯的河床，当然下雨的时候呢，河里就会有水，这正如加州南部典型的河流，仅仅在下雨的时候才有水。说来很奇妙啊，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河谷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因此呢，他创造了这个河谷和这个小河床的时候，就把数以千计的圆滑的石头放在了里头。我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河床里看到过那么多光滑美丽可以放在弹弓上使用的小石头。在我的办公室里就存放了一些这样的石头，都是从那里捡来的，拿来放在弹弓上，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卫停了一下，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带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又对大卫说：来吧，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大卫呢，不仅相信能够战胜巨人歌利亚，而且能够战胜整个非利士军队。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了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就跑过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割下他的头，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头提起来，可能呢还转了几个圈，并且大声的喊叫。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啊，他们的勇士居然被一个孩子杀了，便开始恐慌起来了，大家都赶快逃跑。 当然，以色列人看见这是大受到鼓舞，于是走出帐篷，开始追击非利士人。那日，非利士人大败，主将非利士人交在了大卫的手中。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那是大卫的战利品，他不会放手，几天内都会将他带在自己的身边，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头。要知道，那个家伙有9英尺6英寸高。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第18章，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切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扫罗的儿子和大卫心灵相通，结为至交。他们是同一类的人，都极其勇敢，喜欢冒险，并且呢，都非常爱主，对神充满信心。上次我们谈到约拿丹，在以色列面对非利士大军的时候，他早上将自己的护虫叫醒，对他说：“嘿，我在想啊，上帝可以使用一个军队，也可以使用我们两个呀，这二者没有区别的。如果上帝想要将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他完全可以只使用我们两个就取胜啊，不需要一个大军嘛。好，我们今天早上出去，到对面的山上看看，是否上帝想要把非利士人交在我们的手中。”这样呢，他和随从就打败了非利士整个的大军。仅仅凭着信心去查验一下，看上帝是否要释放以色列人，因为上帝有无限的大能，如果他决定这么做就没有问题，他不需要整个大军，只需要两个人就行了。那日呢，上帝将非利士人交在了约拿丹和他的护从手里。所以说呢，他和大卫是同一类人，两个人呢一见如故，心心相印，结为至交。此后呢，扫罗便将大卫留下来，这时他对这个勇敢的少年颇有好感，打心底里佩服他，因此呢不让他回家，而是让他留在了军中。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他对大卫说：“嘿，这是我的剑，我的弓。”那要知道，他把这些给他呢，不过是想表达自己的友好情谊。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虽然大卫还年轻，军营中的人都尊敬他，当然上帝将非利士人交在了他的手中，所以人们接受他。但是呢，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了麻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这些妇女呢彼此唱和啊，互相应答。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扫罗对这话呢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呢开始唱歌，他们走出来，手拿着小手鼓，边唱边跳。 他们说扫罗杀死了千千，他们就从这句话开始唱。扫罗呢，对自己呢也公正的评价了，对，这就是我，我在这儿呢。接着呢，另外一群妇女应答道，大卫杀死万万。哎呀，糟糕了，他们这么一说呢，对于一个心存骄傲的人来说真是有点过分。扫罗因此非常的嫉妒大卫，他说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上帝已经拣选了大卫做王，也没有认识到上帝已经告立了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有意思的是，他马上就怀疑自己的王国受到了威胁，他想要得到的莫非是这王国？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有这一天，他的脾气啊，糟糕透了，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他心想，我要用标枪刺透这小子，把他钉在墙上。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他成了他们的一员。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曾许诺，谁杀死非利士人，我就把女儿嫁给他。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可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他心想，如果把他派出去和非利士人打仗，他们会杀死他的，那么他呢就没有必要自己动手了。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忽然变卦了，把他赐给了另一个人为妻，并没有对大卫信守自己的承诺。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嘿，米甲真心爱上了大卫啊。扫罗心里说，那好吧，我将这个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不知道这个女儿究竟怎么样，但是扫罗竟想要她成为大卫的网罗，给他惹麻烦。后来呢，也的确如此，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大卫说，我是谁呢？我不过是一个穷小子，我的家呢也很穷，我没有嫁妆可以给人家。所以扫罗的仆人就在大卫耳边说了些话，他们说，扫罗想要你做他的女婿，他要让你娶他的女儿米甲。大卫说，嗨，你们这些家伙，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他不想这么做，也不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他没有嫁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他把嫁妆与非利士人联系起来了。大卫出去了一趟，带给了他的是双倍的聘礼。扫罗当然感到震惊啊，他本来是想让大卫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但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第十九章，在第十九章中呢，我们发现扫罗第三次想要杀死大卫。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换句话说呢，让我来替父亲交涉，看看他到底想把你怎么样，你先藏起来吧。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这时扫罗对大卫的态度表面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不过呢，他此时的表现呢，很像个精神分裂症。如果心理学家来解释扫罗的行为，一定会说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他经历一段时间的忧郁之后呢，就会改变主意了。哦，大卫啊，你呀，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他头一天说自己如何的疼爱大卫，第二天呢，却要用标枪治他，想把他置于死地。他是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当约拿丹在父亲面前为大卫说情的时候，扫罗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他们说啊，我们想把他带到扫罗那里去。有人就回答说他卧病在床了。于是呢，他们就回去禀报扫罗，那个家伙生病躺在床上，所以就不能把他带来。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大卫逃跑了。扫罗对米甲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那么他就这么不断的说谎，骗扫罗了。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意思啊。正好呢，撒母耳也在拿约，那么大卫呢也在那儿。圣灵却降临在派去捉拿大卫的人身上，他们就受感说取了预言来了。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当他们来到现场，这样的事呢继续发生，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俗语呢，其实在扫罗早期就传开了。第二十章，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应该这样。大卫说，你的父亲啊，一直想要杀我。约拿丹说，哦，他并不是真正的想杀你，他做事呢总是先要告诉我的，我从没有听他说过这个事儿啊。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大卫是说，哎呀天哪，我简直就住在天堂的旁边，离死亡啊只有一步之遥了，你的父亲啊一直在追杀我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我不在场的时候，请你看看你父亲对我的态度。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只说，大卫请我让他回家献年祭，所以不来了。你可以借此观察你父亲对我的真正态度什么样，看看是不是我出席呢就会被谋害。约拿丹有些迟疑，不过呢还是答应说，好吧，让我试一试。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去。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 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也许他杀了人，手上沾了血，正在行洁净礼，明天就会来了。初二日大卫的住席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被你这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入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扫罗当然就流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感情了，约拿丹也明白了父亲心里的想法。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扫罗非常愤怒，因为他的儿子竟敢问他，你为什么要杀死他呢？他干了什么坏事啊？扫罗就气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纷纷地从席上起来，他对父亲的作为非常不安。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约拿丹与大卫已结为永久之交，他意识到上帝已经将王国赐予了大卫，于是呢对他说，请你恩待我的家人和我的后代，让我们俩之间的恩情存到永远。大卫便向约拿丹起誓，他将以尊重恩典和仁爱对待扫罗的一家。第21章，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要知道大卫是1000多人的首领啊，你的部下在哪里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大卫是说， 王派我来执行一项特殊使命，直接向扫罗王负责，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我的人呢，在这儿，他们呢，需要一些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只有放在桌上的陈设饼了。大卫说，给我们五个饼吧。祭司问，那些人洁净吗？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原来呢，随便拿只有祭司才能吃的圣饼给人吃呢，是有违律法的行为。祭司就拿圣饼给他。新约里面呢，耶稣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当法利赛人想用律法的条文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说，虽然大卫没有吃过一般人不能吃的圣饼吗？法利赛人想要陷害他，因为他打破了安息日的五条规矩之一。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的时候，摘了一些麦穗放在手中搓揉，然后呢吹掉麦壳吃了。麦子熟了的时候，麦子摘下来放在手里搓，就可以脱壳，然后呢一口气吹掉了壳，就可以拿来生吃，而且呢味道不错。我们五月末的时候去了以色列，那时候呢正好可以收割麦子。在扫罗与约拿单最后被杀的那个基利波山这个地方，就是在米基多谷的尽头，大约在加利利海南部8至10英里吧。在那个山谷中呢，有一个漂亮的麦田，我们去过那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呢，也摘了一些麦穗放在手里搓了一搓，吹掉外壳，生吃了麦子。我们小时候呢，就是从基石里面呢捡那些麦子来吃，麦子当时还很软，可以用牙齿嚼碎，然后就咀嚼。我们发现啊，咀嚼一会儿之后呢，就会变成了泡泡糖。我们呢常常吃这种麦子泡泡糖，因为呢当时没有钱去买别人吃的那种口香糖嘛，所以呢就从基石里面捡一些软的麦子出来咀嚼。这种呢泡泡糖很有营养，是一种健康食品。安息日的时候呢，耶稣的门徒们饿了，他们走过麦田就扯了一些麦穗，将麦子放在手里一搓，吹掉麦壳就吃起来了。但是呢有人说，哎，你们看看你的这些个门徒，他们违反了律法，行了安息日不可行的事，安息日是不能做任何工的。他们认为呢，将麦子放着手里搓一搓也算是干活。耶稣说，你难道不记得大卫饿了的时候干了什么吗？他并没有遵行律法，而是吃了祭司才能吃的圣饼。这里呢，耶稣引用旧约中有关大卫的事来说明，人类的需要超越了律法。这些伙计饿了，就别管什么搓麦子有违律法了，饥饿的律超越了律法，甚至对于大卫也一样，他也是饿了。按照律，大卫他们是不应该吃圣饼的，那些饼是给祭司吃的，但是他们饿了，人的饥饿超越了律法。因此呢，耶稣引用大卫的这件事来说明理由，当然是因为每个人都接受大卫的言行。换句话说呢，大卫没有什么错，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他们整整一周都坐在那里吃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新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 是以东人。多益这个名字在英文中听起来呢，有点像狗，因为它实际上呢，真的是一条走狗。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事实上他逃到了非利士人的营房去了，在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意思是他们说，嘿，这不是杀死巨人的大卫吗？他们歌颂的不就是这个杀死万万人的大卫吗？大卫心里想，哎呀，王一定不会饶了我。他们把大卫带到了王面前，大卫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大卫的举动啊，像疯了一样。亚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这时大卫就逃走了。当然非利士王不必惧怕一个如此怪诞的家伙，我呢却蛮喜欢他。我认为大卫当时做得对，他是个很有机智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很钦佩他的智慧。这么一来呢，他就脱离了险境。经上有一句话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这里呢，我们看到大卫呢的确是惧怕亚吉。惧怕呢，常常使人变成笨蛋，陷入到网罗中。你看，我们勇敢的大卫，他并不惧怕巨人，但是呢却惧怕这个王，因此他就像个疯子一样举止怪异，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把唾沫吐在自己胡须上的人，在城门上胡乱的吐血。但是呢他逃离了亚吉的手。第22章，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于是从各地都有人来跟从大卫，聚集在他身边，当然是一帮五花八门的人。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了，他们就都来到亚杜兰洞，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大卫实际上呢，经过死海一带，到了另一边的摩押，在那里安家。他知道扫罗对他很恼火，最后会对他家人下手。他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那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亲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第四节中的山寨指的是马萨达。有人说大卫在山寨 就是后来西律王建为东宫的要塞。所谓大卫住在死海那边，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玛撒达。我们不妨翻开诗篇第57篇和142篇，这两篇呢正是大卫当时写的。大卫创作诗篇47篇、57篇和142篇时的背景是他逃亡山寨，扫罗在追捕他，他把父母接到摩押地，自己逃到死海附近的那个旷野。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要塞或山寨，要往犹大地区。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有一位先知名叫加德，他告诉大卫不要待在山寨，要去犹大地。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进都结党害我。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嘿，便雅悯人呐，我也是便雅悯人，看看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吧。如果你跟从我，我会为你们做这样那样。扫罗似乎在进行政治游说，说，你知道，如果大卫做王，不过你们选他做王的话，他不会优待你们这些便雅悯人的，他是犹大人。要知道，耶西家的人大卫不会像我这样这么好的对待你们，他不会让你们当千夫长、百夫长，也不会给你们田地。看看我怎样待你们吧，你们却反对我站在大卫一边。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在哪里，这简直是谋反。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无人为我忧虑。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多益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祭司亚西米勒为大卫求问主，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召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她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那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扫罗。我并没有跟你作对，你家的仆人中还有比大卫更忠心的吗？王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 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哇，可怕，多么可怕的罪恶。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他们这样行，不是对付上帝的敌人，而是对付上帝的仆人。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于是逃亡中亚西米勒的儿子跟从了大卫。大卫觉得自己应对那些人的死负一定的责任，觉得自己放过多益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应该早就把他杀掉了。第23章，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这个时刻大卫的部下并不勇敢，这些个家伙说，哇，天哪，我们在这儿已经很害怕了啊，去打非利士人岂不更糟？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得。按照当时的习俗啊，求问主要用以弗得。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召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陷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大卫将基伊拉从非利士人手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些人呢，对大卫并不忠心。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 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扫罗意识到上帝的恩膏已经不在他的身上了，他知道大卫要做王，他想做的呢，就是要尽力抓住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的儿子约拿单也知道大卫要做王，于是他说，我要做你的右手。约拿单对待大卫的态度非常好，对他无比爱戴，甚至希望他更得高升，他愿意做大卫的帮手，势力左右。为了大卫，他甚至愿意放弃王位，甘心让大卫登上宝座。我知道你会做王，我做你的宰相，别害怕，我爸爸抓不到你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约拿单对大卫说了这一番鼓励的话，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我们看到扫罗是多么虚假，竟然用属灵的言语来谈那种邪恶的事。人们呢，常常使用一些属灵行话，而事实上呢，却不分辨何时适用这些言语，甚至呢，将这些话用在败坏的事情上。啊，赞美上帝啊，我真的把他干掉了。哼，人们用属灵的言语描述败坏的事情，这真是令人害怕。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不是所有你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的，很多人只是说属灵的行话，却不会实际的去行。糟糕的呢，不仅仅是人说了什么污秽的话，更是因着甘美的祝福和苦毒的咒诅都同出于一张嘴中，这样的事情啊，不应该出现。本来是祝福，但是呢，接着就变成了咒诅。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大卫被扫罗的人围困了，看上去呢，扫罗已经得胜了。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呢，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双方的分水岭呢，就是这一个峭壁。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大卫呢， 又往死海的旷野去了。隐基底在死海的西岸，离约旦河到死海的入口处呢，大约有20英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隐基底的字面意思呢，就是野山羊。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许多野生的小山羊，以色列的野生山羊啊。不过呢，死海的隐基底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在海拔1282英尺以下。由于地势低，有许多的泉水涌流，泉水呢一般在海平面1000英尺以下。实际上隐基底泉就在海平面以下的700-800英尺，是由于地下水的压力而生成的。那里美丽的泉水、灵巧的瀑布、长满蕨类植物的那些溪谷、各种各样的山洞随处可见，正是很好的逃亡藏身之地。旷野中的峡谷有水可以喝，有野山羊吃，这是一个绝妙的隐藏地。整个死海地区呢，都是一片大荒漠，但是呢，隐基底却是一片绿洲。因为天热，这个地方呢，一年到头天气呢都很暖和，而且呢，土地肥沃，生长着许多的海藻。冬天呢，还有很好的西瓜，真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啊！这就是大卫躲避扫罗追杀的地方。隐基底的山寨。第24章，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隐基底按字面的意思呢，就是野山羊。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原文是说呢，扫罗到那儿去睡觉，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你看呢，大卫藏在这个山洞子里，哎，恰好扫罗来了，就在大卫和他的士兵躲藏的地方睡觉了。跟随他的人对大卫说，哈哈，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襟。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可是呢，转念又想，哎呀，我这样做不对呀，那个家伙是个国王，怎么能没有衣襟呢？他为此而感到很难过，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跟随大卫的人想把扫罗杀了，可是大卫不许。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 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啊，恶事出于恶人。这就好像是说，人犯罪是因为他是个罪人。我们呢，经常这样想，因为我犯罪，所以我是个罪人。不对，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犯罪。你也许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呢，大有区别。只有偷马贼才偷马。如果你不是贼，无论环境如何，一定不会去偷马。然而呢，并不是偷马使你成了贼，它只不过证明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不是贼，永远都不会去偷马。犯罪呢也是这样，并不是犯罪使你成为罪犯，犯罪只不过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从本性上来说呢，我是一个罪人。如果我否定自己罪恶的本性，就等于说上帝是骗子，他的真理就不在我里面了。我们大家从本性上来说都是罪人，正是因为如此，罪呢就只是罪的果子，或者说呢是我这个人的果子。我犯罪，因为我是个罪人。现在呢，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称义，因此呢，我所做的义行并不能使我成为义人。我做这样的事是因为我是个义人，由于上帝在我生命中做工使我称义，所以我就有了义行。不过我们要铭记一点，绝不可相信这样的谬论，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公义，所以呢我就是个义人，并非如此。但是恶人干恶事，如果你是个恶人，你的生命中就会生出恶来。恶行并不能让你成为恶人，仅仅是证实了你的恶毒。可见呢，这真是一句很有意思的古代谚语，其思想呢与圣经的基本教义是一致的。大卫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枣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哦，我儿大卫啊，我的儿啊。他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他知道大卫将要做王，却不断地寻索他的命。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却不断与他的旨意抗争。圣经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却与他争的人还少吗？这真令人悲哀，可又是事实。扫罗这样说，我知道上帝有一天要让你做王，愿以色列王位会在你的手里坚立。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第25章，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 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加密山脉从东向西绵延，始于海法港，一直向东延伸。事实上呢，米基多属于加密山脉，是其中一个比较低的部分，在山脉东部的尾端。这里就有个妇人，她的仆人在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婢女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拿巴的仆人来到他的妻子那里说，大卫派他的仆人来问安，我们的主人呢却辱骂了他们。哎呀，这可不妙啊，因为大卫的随从的确不错，他们曾经保护过我们，从来没有从我们中间掠夺财物。现在呀，情况不妙了，主人的个性又是这样的，我们都没法跟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呀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是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 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鱼丸。拿巴这个词儿啊，人们常常用来指愚蠢。他说，别介意这个人啊，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是个笨蛋，他就是这样的人，真是名副其实，是个十足的笨蛋。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真的没看见他们呢。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亚比该是个美丽的妇人，带着这些礼物来请求大卫。他呢，又是一个善于辞言的人，对大卫说，你不必替自己报仇，上帝会替你报仇的，他在看顾你，所以呢，饶恕这个蠢人的愚行吧。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这个愚蠢的人没有供给你的需要，你呢不要为自己报仇，歼灭这个人和他的一家，将来呢你就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了。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从这一段呢，可以看到大卫的伟大。有些男人呢，很愚蠢，不愿意听取妇女的意见，他们心里想，嘿，我是个男子汉，怎么能听妇人之见呢？事实上呢，他们不肯听任何人的意见，更不用说是女人的意见。可这里呢，大卫却不一样。他说，啊，愿你得到神的祝福。他说，你的建议很好啊，愿你得到祝福。谢谢你前来阻止我去为自己报仇，让我避免了流人血的罪。他认为呢，这个建议很好，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还很尊重这个妇人。当然了，这个亚比该有许多美德，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善良的妇人。从天上见到他呢，与他交谈一定会很有意思。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清醒了过来之后呢，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他对妻子所做的很生气，变得非常冷漠，就像死了心一样。而实际上呢， 他很可能是得了心脏病。过了十天，他就死了。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亚比该非同凡响的一面。他说：哦，让我为主的仆人洗脚吧。她真是个难得的妇女，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这里呢，乱婚的情况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到后来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竟然走到了极端，真是个愚蠢的极端呢。